请掀开经本三十一面第六行，三十一面第六行，从第二句看起啊，三十六面三十一面第六行啊。由臣如是诸善根故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，自然法印，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，何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，或为六欲天王乃至梵王，于佛于诸佛所尊重供养，未曾间断，如是功德说不能尽。从这个地方看起啊，这个前面这个地方位置很空啊，这边可以坐啊。这前面都可以坐，都可以坐啊。哎，那边也可以坐啊。那么这一段文是指前面所讲的积功累德了种种的善根，学佛同修们呢，决定要相信因果报应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古人说的决定不错，不是不报，时辰未到啊。果报现前的时候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我们要想自己有善的果报，这个坐就将旁边两面对坐就可以了，你这样一摆没有一个人敢坐。我们要想善的果，一定要造善因，造恶果决定不会有善因的啊。这个是每一位同修啊要牢牢地记住，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，你每一天翻开报纸啊，看看这个电视，许许多多果报都在我们眼前啊，世间人确确实实迷惑颠倒麻木不仁啊。那么我们学佛同修格外要警惕啊！为什么呢？社会陷阱太多啊！这个就是内有烦恼，外有恶缘啊！外面五欲六尘呢在诱惑你啊，你里面呢贪嗔痴慢没有断，这个纵然是修行人，也在所不免呢，也会堕落啊，也会堕落。这个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，这个堕落了比那个不学佛的人要堕得重啊，果报要来的严厉，这个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。所以必须要有高度的警觉心， 我们能够忍受一时的诱惑，将来有啊长远的福报啊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有智慧的人。那么佛在此地，这是讲这个法藏比丘，啊，就法藏菩萨。那么人家呢，所做的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啊，这积功累德了，种种善根呢，这是能感，啊，这个就是修因，啊，修的好因呢，善因呢。那么有感一定就有因，这个因呢就是果报啊，有果报，所以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。我们看中国过去的历史，这个朝代相信因果报应的人多，天下就太平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人敢做坏事。啊，如果说不相信因果报应，啊，甚至是学了佛了，学了佛还劝人不要念佛，啊，劝人不要做早晚课，啊，我都有听说的。啊，这个简直叫妖言惑众。这个以后的果报不得了啊，必定在阿鼻地狱啊。这个就是拿着佛法来灭佛法啊，这种情形佛在大经里头说过，末法时期妖魔鬼怪呀，都入了佛门了啊，有一些出家了，披上袈裟来灭佛法，有一些呢以在家信徒的身份来消灭佛法啊，表面看到他是在弘扬佛法，实际上他是在消灭佛法啊。这是所谓是譬如四字虫啊，还舍四字肉啊。那么楞严经里面尤其讲的透彻，我们必须要认识，更必须自己要反省啊，我们有没有在做灭佛的工作啊？实在讲呢，有许许多多我们自己做错了，做灭佛的工作了，自己不知道啊。这个是最大的过失啊，最大的过失啊，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过失，这个是最大的过失。我们想想普贤菩萨了，还要忏除业障啊。这个人呢，他不见自己过，他还忏除什么业障？他这个业障只有累积，他永远没有办法消除啊。菩萨跟凡人不一样的，菩萨常常见到自己的过失啊。你们要不信呢，你去看六祖坛经啊，六祖大师在坛经里明明白白地说出来，他说他见常见自己过失啊，他也有不见，不见别人过失，常见自己过失啊。那么换一句话，他就常常修忏除业障啊。等觉菩萨还有过失，他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啊。他要不忏除业障啊，他就不能圆成无上菩提啊。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人啊，往往你说从前我们在社会服务的时候啊，我们的长官啊接见一个人，召见一个人啊，谈几句话，他就决定了这个人可以用不可以用啊。而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这个人呢能不能承认过失。如果这个人能认过，这个人就可以用啊。他知道过，他就能改过 能改过的，这是可用之人，可造之才呀。如果看他过失，说了他几句，他不承认，这个人决定不能重用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是愚人。只有智者肯改过自新，愚痴的人、狂妄的人，他不晓得改过，他不知道自新。所以愚人、狂妄之人呢，他积累的是罪业，他积这个。智慧的人，他改过自新呢，他积累的是功德。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地方啊。那么你看看菩萨的果报啊，叫殊胜啊，这个果报善因善果啊，是所生之处啊，无量宝藏自然发应，发舍发心啊，应是感应啊，这个正是啊佛法常说的这个医报随着正报转啊，正报就是自己心，自心纯善无我啊，大智不迷，所以他这个福报啊就自然啊，自自然然呢他就感应啊，他得的这样殊胜的果报。那么菩萨实在是于多生多劫修布施持戒的功德，布施很重要，布施是舍，所以我们今天修布施啊，千万不要发生误会啊，布施是舍，是放下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我们兼贪，所以布施是度兼贪呐。现代这个学佛了，有很多人他搞错了，他布施不但不能断兼贪呢，他增长兼贪。他为什么来布施财呢？听说佛门讲的呀，舍一得万报啊。哦，这个生意可做一本万利呀！我今天布施一块钱，明天就可以得一万块。他是这种心态来修布施的，这是造业啊！这个什么增长贪心？如果说你布施，布施之后什么果报都没有，他说我算了，我不布施，他就不修这个了啊！可见的。他把这个布施功德当作生意来看啊，这个里头有利益可图的啊，那么这个果报啊就小了啊，不但小啊，这个果报往往到恶道去受啊，这个是很不值得的啊，这大家了要明了啊。佛法里面讲布施啊，是舍兼贪啊，他这个功德就大了啊。那么果报呢？果报你不求自然有，你比如你财布施，我绝不贪财，绝不要财，你的财用不缺乏，会源源不断而来。为什么呢？果报如是嘛。我是不是有贪心求他来呢？不是啊，决定没有贪心呢，那个财源滚滚而来啊，来了怎么样？来了马上还布施，绝对不自己去受用，于是这个财愈积愈多，像阿弥陀佛呢，就造成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庄严呐啊。如果他要是要财的话，极乐世界就造不成功了，不但呢，大家不能享他的福啊，连他自己那点福报也会享尽啊。那么发布施 得聪明智慧，啊，无微不施得健康长寿啊，啊，这个无微不施是解决别人的痛苦，啊，如果在无微不施，我虽然表面是帮助别人解决别人痛苦，可是自己呀，有目的，啊，有企图。那这个果报也不堪设想啊！你比如讲这个最我们现在最常见的啊，医生，现在医生没有医德了啊。在中国古代，医生是救人的，医生给人治病从来不讲报酬的啊，这个报酬是随意的，他是以救世为目的。今天医生是以赚钱为目的，啊，那个医药费少一点呢，就把这个病人摆在这个地方，死活都不问，啊，这样的医生现在固然不错，赚的钱很多，死了之后多多地狱，啊，他那些金钱呢，一个都带不去，啊。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呐。啊，如果是更有另外的企图目的，那个果报就不堪设想。啊，利用他的职务，利用他的职权，啊，自欺欺人呢，这个是这个果报更不得了。啊，所以学佛人呢。一定呢，就是除了这个修布施之外，一定要持戒啊。持戒，我们前天讲过啊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守法啊，要守法，要守礼啊，这个样子才没有过失。那么下面呢，这是讲。他这个转世所得殊胜的功德利益啊，或为长者居士啊，长者在印度啊是非常尊贵的称呼啊，这个人一定有道德啊，也长寿，在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，受到大众的敬仰啊，这样才能称之为长者。居士是在家学佛，啊，以清高自居啊，啊，称之为居士，啊，豪门尊贵呀，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贵族，啊，是富贵人家，刹利呀是王族，啊，这是古时候，啊，古时候啊。这是帝王时代的王族啊，能够生在跟帝王同一族同一家啊，或为刹利国王。所以这个世间我们看到啊，你看现在民主社会啊，做总统，总统虽然是选出来，但是也是他命里头有的，他前世也没修啊，他怎么选也选不上 啊不管是怎么样产生的，都是他的果报，前生修集的果报啊，他才会有啊。像我们现在的李总统啊，他是集成前面一个总统，他也不是人选出来的啊，现成的总统就坐上了啊，可见的他前生修的福报殊胜啊，所以在享福的时候他自然啊，一点不操心，一点不费力气，他果报就得到了啊，这是前生修集的福报大啊。转轮圣地呀，这是大国王，现在我们时间没有 啊，这个转轮圣王啊，最低限度是我们这一个地球的统治者啊，而且转轮圣王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世间一定太平啊，不会有战争啊，因为转轮圣王教化众生呢，是以十善业道啊，都教每一个人呢修学十善，善因善果啊。化为六欲天主啊，这个善根呢更厚啊，更厚啊，他就到天上去了啊，不在人间，到天上去了，去享天福了啊，在天上啊做天王啊，这是六欲是欲界天王。欲界天越往上去，这个五欲的享受越淡薄啊，越淡薄。五欲是财色名食睡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了，财色名食睡是地狱五条根。这五样东西要是舍不掉，你就是积功累德了，你也不能超越欲界啊，没有办法超越。不能超越欲界，你所修的这个福德是有限的，福享完了必定堕落啊，因此没能够离开欲界，总是在三途的时间长啊，三恶道的时间长，三善道的时间短啊，啊，尤其是人道，可以说寿命非常非常的短促啊，纵然活一百岁，实在讲也一刹那就过去了啊。我民国38年到台湾，今年整整40年，想到那个来的时候就像昨天星星一样啊，40年真是一刹那就过去了啊。越是年龄大了，对这个体会的越真实啊，才晓得生命之可贵呀啊，我们要拿这个可贵的生命呢修除世间法啊，不能再糊涂了，不能再颠倒了啊，这个世间太苦太可怕啊，不但果报可怕，造业更可怕啊。经论上常讲啊，众生为果，菩萨为因啊，菩萨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呢，就是自己起心动念有没有过失，有没有在造罪业啊。你既然造了罪业了，你就没有办法逃这个果报啊。这个就是有智慧的人啊，怕造业，害怕了；愚痴的人不怕造业，怕果报，果报来了他怕了啊，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欲啊，我们要把它减低到最低的限度，我们才能够超越啊。你比如财我们够用就行了啊，不可以浪费，不可以奢侈啊。我们这个房子能够避风雨啊，就够用了啊。衣服能保暖，饮食能吃得饱，这就行了啊，不必要再去讲求了啊。更不可以杀生 杀生，你杀他，他将来也都要杀你呀、啊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这个事情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啊，到你现在是这个运很盛的，走运的时候啊，这个你的冤家债主看到你啊，你正在走运的时候，他看到你不敢惹你，啊，他躲避你。你那个运走完的时候，衰的时候，他通通来了。啊，就好像你的冤家对头，你现在做大官大将，好威风凛凛，看到你要躲避一点。等到你哪一天下了台了，你没有这个威势了，你的冤家债主通通都来了。啊，每一个人一生当中啊，有五年最好的运呢、啊，有五年最坏的运呢、啊。到你走最坏运的时候，你的冤家债主都来了，这个时候你怎么办？啊，所以我们不但坏事不能做，起心动念呢、啊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谨慎。前面我们读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我们要牢牢地记住，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啊，不仅是阿弥陀佛观音世智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，就是下贫下僧的人，他们天眼洞视，我们今天无论在藏在哪个角落里头干什么事情，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天耳彻听，你们两个人讲悄悄话他也听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事情没有办法瞒人呐、啊。啊，你心里起心动念，动个念头，西方极乐是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他心通，我们能瞒谁呀？啊，说老实话了，你说瞒别人，不如说是瞒自己呀，对别人瞒不住啊。何况中国有个俗话说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。天神鬼神都能见到啊，所以孔老夫子教学生说，我们自己言行存心要谨慎，所以是身目所视，视手所指，你能不怕吗？啊，读了儒家的书，身目所视，我自己关这个房间没有人看到，人家也不指不到我，也看不到我。这念了无量寿经啊，这真是心惊肉跳啊！啊，什么方法都关不住啊！啊，这些佛菩萨、天神、鬼神呢、啊，通通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到哪里去逃？啊，唯一我们就是洗心革面的，重新做人，啊，正大光明，让这些诸佛护念的这鬼神都尊敬，啊，不会耻笑你，啊，鬼神都尊敬你，都护持你，这多好，啊，这个是好的果报啊。所以欲望要把它降到最低，我有多余的能力，我替大家造福啊，让大家呢享我的福报，这样你就跟诸佛菩萨同心同愿了啊。众生世间苦难的太多了，为什么不帮助他？啊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最殊胜的方法 就是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他，就是无量无边的功德。啊，我们印诵经书，啊，制作这些录音带，啊，赠送给别人。那么，如果你要真正肯发心，发心出来学讲经，到处为人演说，啊，居士也一样啊。我们这个本子，这个后面呢，第128页。128页第六行，你看，第二位呀是郑习斌居士，山东即墨人，夜商，他是经商的，因看佛经啊，知念佛好，随发心念佛，终身不屈。啊，22年就是民国22年，在青岛，啊，说我戒摄皈依和念佛的好处，啊，这是民国22年郑习斌居士遇到谭旭老法师，谭旭老法师给他受三皈依，并且劝他念佛，啊，他接受了，说自是念佛心已诚恳，把家里的事情完全交给他弟弟料理，自己专心念佛，以后他习练的能讲弥陀经，每年呢必有即墨经青岛住一两天，到平度县给善友们呢讲几次经。啊，你们注意这个时间，他是22年，民国22年才发心学佛的，啊，专修这个净土法门。啊，你说24年的时候，邓居士还请我去平度啊讲过一次经，啊，28年呢他往生的，你看看22年到28年，6年时间呢人家成功了，啊，28年春邓居士啊又进青岛去平度县讲经，讲了2个多礼拜，又从平度县来的人给我说，说老法师你知道吧，郑习斌居士已归了，这个归了是山东话，就是人已经死了。啊，这个老法师说，我听他说这话之后很愕然，我说前十几天他还在这里路过时还很好，为什么这样快呀就过去了，有什么病呢？啊，他是怎么过去的？来人说，郑习斌居士在讲完弥陀经之后，听经的人都走了，只剩下5、6位办事的人，因大家都是朋友，在一块吃午饭，饭后郑习斌啊请他的朋友给租一间房子，说要走，他朋友说，你要走为什么还要租房子？郑居士说，我要往生，因恐死在别人家里犯忌讳。他朋友说，我们是多年之交啊，不要说是你往生佛国，就是卧病不起死在我家里也应当，何必另找房子呢？啊，说现在我们这里有很多这个信佛念佛的，如果你真有把握往生，你也给我们这一方念佛人啊看看，做一个榜样。说完这话，他的朋友就在自己家里收拾出2间房，搭一个铺。郑居士和他的朋友简单说几句告辞的话，啊，抖擞身上，在铺上面呢向西盘腿坐好，说：“给诸位啊告假，我现在要走了。”你看看这个多潇洒了！啊，我们同事幸福一场，请诸位啊念佛送我一程吧。啊，他的朋友在旁说，你临终时还不说几句偈子给我们做个纪念？郑居士说， 不用说偈词啊，你们看看我这个样子来去自如啊，你们就照我这样行，这就是个很好的纪念啊。说完这话，大家念佛送他，不到一刻钟，一刻是十五分钟，不到十五分钟，含笑往生了。因此，在平度县一带，人人都知道念佛好，也引起很多人信佛。这是谭虚老法师的徒弟，他念六年佛就成功了。你看，走得这么潇洒，这么自在，啊，他学会讲弥陀经，啊，常常到外面呢去给人讲弥陀经。六年功夫啊，在家居士啊，我们今天搞不好，说老实话了，就是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放不下了，人家是真的放下了啊，生意也不做了啊。这底下还有一段呢，他弟弟的，他弟弟原来认为他哥哥学佛入迷了，啊，结果看他哥哥这样往生了，太相信了，他也拼命念佛，他念了三年也是预知时之走的。不过走的时候，这个老法师说没有他哥哥走得这么痛快啊，他走的时候有害病啊，这个病的时间很短，就是他也是预知时之啊，不像他哥哥一点病苦没有啊，这么自在走的，这是真的。人家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啊，他什么都不要，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住的是七宝宫殿，他不要得七宝宫殿了啊，所以这个福报是自然的啊，这个就是积功累德了啊。所以我们真正明白了，这些人都是距离我们现在不远的人啊，这个可以说是现身说法了啊，真正是一个念佛人的好榜样啊。他有什么能耐这么自在往生呢？就是他身心世界能放得下嘛。啊，他一天到晚他要的是什么？要的就是这一句佛号，二六十中不间断，他要这个。啊，他想的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把这个世界一切通通都舍掉了。啊，学会讲弥陀经，到处劝人念佛，这个功德大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在大经上看的很多。啊，你说这个，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啊，广修供养，啊，一切的供养。都比不上法供养啊！他一生没有学多，就学一部弥陀经，到处跟人讲啊，劝人念佛，到最后这样走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把念佛真正的好处做出来给别人看，人还能不相信吗？啊，这个世界苦啊，尤其是这个世界的灾难啊，你看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有灾难，这个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啊！从今年开始一年比一年严重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能够有一天生命呢，应该要好好认真去修行一天啊，到劫难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够走得了啊，真正能往生，我们这一生学佛就没有白学了啊。所以你这个五欲六尘啊，要是放不下，欲界都不能超越啊。往生虽然说待业往生，绝对不待现行，这个你查遍一切经论古德的这个著述，没有带现行的啊，是带过去那些业习烦恼种子啊，不是带现行的 这个要记住啊。所以往生最低限度，你要把现行这个烦恼能压得住，就是一句佛号里面绝对没有贪嗔痴慢，我把我这一句佛号把我的心念清净了。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同修啊，念头才起来，不管什么念头，不管这个念是善念是恶念啊，立刻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，有念就换啊，这正是古人所谓是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啊，你把它换成阿弥陀佛，这就是觉啊，你不念佛你就会起妄念，那个妄念是六道生死轮回啊，佛念这是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才晓得这个重要啊啊，这是我们不能够啊不留意的啊。底下说乃至梵王，梵王是色界天啊，色界天人五欲离开了，所以这个学佛的同学啊，有不少在学禅的，他实在是不明理。如果真正明理的时候，他自己要真正去反省一下，他这个财色名食睡啊，是不是真的没有了？从内心里面没有。不是外面形式上没有，内心里头没有了，这是很了不起的功夫啊。这个功夫呢才不过生色界天而已，出不了三界啊，他是那个定功啊，把他的这个欲念呢扶住了，不起现行。他是福烦恼，不是断烦恼啊，所以他这个功夫能够生色界天，生无色界天，他不能出三界。出三界一定要真正将见思烦恼断尽了，才能出得了三界啊。这个在佛法里头，不管修哪一个法门，没有例外的。没有这个是能够啊超越的，但是唯独念佛法门，这叫待业往生啊。所以一个念佛的人，只要念到有初禅天的本事，就决定往生了啊。那么我要告诉诸位，正习宾居士念到什么功夫呢？就是这功夫。他这一句佛号能把自己的妄念控制住，叫自己这个妄念不起，这是功夫成片，就能待业往生啊，就能待业往生啊。所以只要念到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就是你烦恼业习种子确实没断，但是绝对不起现行啊，心地也清净，就是这一句佛号把心地啊变成了清净啊。中上的功夫就像真心宾讲走得这么自在啊，这个功夫一得到，你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所以他不需要生病嘛。啊，像正西宾居士这样人，他如果愿意再多住几年，不爱死，的确他可以住，他有能力。啊，生死自在呀，没有生死了。啊，那么我们晓得我们被什么害了？无始劫以来呀，就是被贪嗔痴慢害了啊。这个财色名食睡呀，害得我们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搞轮回啊，害得我们叫这些诸佛菩萨这些天人鬼神都瞧不起我们啊，走到哪里我们头都抬不起来，就被这个害惨了 一定要觉悟啊。于诸佛所尊重供养，未曾间断，如是功德说不能尽。啊，这个菩萨得这么大的果报，得到果报怎么样？他还是供养三宝，他的果报还继续在修。啊，并没有说哦，我果报修得不错了，圆满了，可以不必再修了。没有，啊，继续在啊供养诸佛，未曾间断。所以他的功德了就说不尽了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再看底下这一段经文，身口常处无量妙相，